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前书》四章的一到五节。在第三章，我们已经看到真理的重要，也看到这真理是托付给了教会，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根基。那因此啊，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啊，是真理和谬误厮杀的战场。所以啊，教会里边尽管是没有硝烟，但是却常常充满了生死的搏斗。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教会里边像提摩太这样的年轻领袖啊，他们面对的使命和任务是何等的重要与艰巨。因此保罗在第四章就特别来交代他如何辨别真理与谬误。保罗呢给了他两个辩证的方法，也就是辨别的方法。一个呢就是看他们在神学上到底如何，第二看他们在生命与敬虔方面到底如何。不过呢，提摩太也面临着年轻被很多人啊看轻这样的问题，保罗呢也特别对他有一些勉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看一到五节，保罗来提到如何以真理为标准看教会中这些传讲和言论的正确与谬误。保罗呢一上来就很清楚地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在这里保罗到底是怎么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呢？有可能圣灵直接给他感动，也有可能是主耶稣所讲的话，因为主耶稣也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啊，必会有人离弃真道，而保罗呢在圣灵感动下来使用。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在启示录里边也多次看到圣灵所讲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各位听友，这是在告诉我们圣灵今天是活跃着在教会说话的主，他借着上帝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今天讲话，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他今天所讲的话。他借着他的仆人来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能够受教，因为若没有人指教，我们怎么明白主的道呢？所以我们很感恩，因为圣灵没有离弃我们，也愿意做我们真理的老师，天天指引我们，让我们珍惜每天能听圣灵对我们感动和提醒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保罗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不过呢你看后边保罗用的是现代时，因此啊，我们说这是指整个末后的时代。整个末后的时代，也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这一整段时期，其实都是末世。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他们离弃真道的根源是因为他们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引诱人在原文中有这个跟他粘合，然后呢跟他抛媚眼，跟他不断的暗送秋波这样的意思。正因为不断的投怀送抱，半推半就，以至于就上钩了。而这些灵呢并不是出于圣灵，他们乃是来自于邪灵，而他们所传讲的其实是鬼魔的道理，也就是魔鬼啊 非常殷勤的工作着，他们不断的来宣讲和洗脑，以至于他们也仿佛形成了很有道理的许多的主义学说和讲法。那因此啊，在这末世的时代，并不是没有真理，而是真理太多了，以至于啊，连真正的真理也变得像谎言，而谎言呢，却越来越像真理。这实在是曹雪芹所说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这种时候更需要慎思明辨。保罗呢谈到，这都是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正是假牧人、假传道和假信徒、假教师的坠入鬼魔道里的三部曲。表面上看，他们是陈说谬论。这里的说谎，在原文中是陈说谬论，就不见得啊，他们故意的说假话，而只是说他们讲的跟福音真理根本不合，他们说的不是真相。也许他主观上并没有说谎的那样的意图，但是呢，只要他讲的不合乎福音的真理，他就是在说谎，也就是在陈说谬误。他为什么会陈说谬误呢？因为呢，他们已经坠入了伪善，也就是他们有着说谎之人的假冒。所谓说谎之人的假冒，也就是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完全遵守他们自己所宣讲的，因此呢，他们在生活中就会说的跟内心真实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自己一开始也许会注意这一点，但是时间长了，慢慢的就以为借着说，就仿佛自己已经做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根本上来说，他们的良心啊，已经麻木了，被热铁烙惯了，就已经不能敏感，也已经烙上了魔鬼的印记。所以这正是这一批假教师和受他们蛊惑的假信徒的三部曲，也就是他的良心不敏感，对真理已经没有感动，也听不进神借着仆人讲的道，于是呢，他们就走向伪善，也就是他们的言行开始不一致，故意呢做出一些敬虔的行为，借着宗教啊来取代真正的信仰真理。宗教的假热心常常会吸引不少人，而且那种听起来非常震惊的说法也会让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接下去第三步，他们就开始陈说谬论，说谎言。所以啊，借着这三步，我们就看见保罗给他有这样一个深刻的画像。那接下去保罗就提到他们的错误的言论，就是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一批人啊，他们禁戒嫁娶又禁戒食物，婚姻和饮食是人的两项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人的性欲跟食欲有关，也都是本能上的需要。尽管这两者因着罪的影响，很容易变成放荡的私欲和过度的追求食物的贪婪，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上帝本来所造的是美好的，他给了人基本的 性的需求和食欲的需求，同时呢又给了人爱情、婚姻和食物，这些并不是一上来就错误的。但是呢，有不少的假教师却开始啊，让人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这种倾向大概跟犹太人有关，因为根据约瑟夫所说呀，有犹太人的一派叫艾瑟尼派，他们就拒绝享乐，认为那是邪恶的，他们推崇自治，认为是美好的，他们也忽视婚姻。同时呢，在希腊文化中也有一种诺斯提主义，这种学说啊，认为物质本来就是邪恶的，他们鄙视物质。所以啊，有一些古代的教父啊，也是这种禁欲主义的倡导者。他们为了对抗罗马帝国当时的纵欲主义，就走向这种禁欲主义。这样的禁欲主义啊，是看起来深入人心。那保罗呢，就找到了他的错误的根源，来提醒啊这些错误的教导在神学上过不了神的测试，在金钱上也过不了伦理的测试。那我们就看见保罗来特别提到神起初创造的和在诺亚之约之后所提醒的这个万物，不少啊都是可以吃的，因为是有神的允许。保罗呢在这里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三节把神的创造及人以感恩之心领受连在一起，第二次这原则广泛应用在所有事物上，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神宣告一切都是好的，第三次保罗也特别最终确定说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也就是啊，神的创造客观上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主观上呢，要有感恩的心，要出于信心来领受。这两方面的结合啊，就使得我们理当带着美善之心、感恩之心来领受神所创造的。当然，保罗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好的，而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而且呢，神所造的物要借着人感恩和有信心领受，才真正的有属灵的益处。的确，有不少事物已经受到罪的玷污，不少的被盗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在痛苦中叹息。我们理当用洞察力来看哪一些是出于神所造的，本来就是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上帝造的欲望婚姻是好的，但是呢，有的人也强调说自己的这种同性恋倾向也是好的，这样呢就忽略了神造男造女，神不会把男人跟女人搞错。因此啊，神的心意是异性恋的婚姻，但是呢我们却往往来跨过一步，就把保罗的教导啊变成一种我们想要的教导，而越过了保罗所提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更多以神所赐的为乐，因为他是后赐百物给人的神。但是呢，在教会中仍然有不少的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有时候是为了对抗纵欲主义，不少人就走向禁欲主义。所以啊，我们应该把这些错误的倾向从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中剔除，也真正知道我们的属灵啊，是在乎回到神自己和神的造物，从而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切特斯顿啊，他曾经说，不少人啊在吃饭之前有谢恩祷告，但问题是在戏剧歌剧开始之前为什么不祷告感恩呢？在音乐会和默剧之前为什么不感恩呢？ 在打开一本书之前为什么不感恩呢？在素描和画画、游泳、击剑、打拳、走路、玩耍、跳舞之前为什么不感恩呢？在把笔蘸在墨汁前为什么不感恩呢？是的，我们要立定心志去欣赏，带着感恩的心和信心去领受神创造的一切，不管是天空、大地、树林、花朵、鸟兽和蝴蝶，我们都看到神创造之荣美，也看见他给我们的基本需要上的满足与喜乐，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祷告，都会成为造就我们的途径和管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教会中会有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也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真理纯正话语的规模教导之下，也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纯正的教导就心怀感恩，领受你自己的创造，也求你因着你的道和我们的祈求，使我们所领受的都成为圣洁，也求你恩待我们众肢体和众朋友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而心怀感恩，活在每一分每一秒，又心怀着永生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